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天天都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是爱我们，所以你借着周六的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特别从世俗的忙碌当中特别分别出来，让我们对你还有对你的话语都有追求。主，我们知道这实在你是你大爱的吸引，因为若按照我们的天然人的本意我们是乐意去寻找去享受很多我们认为快乐的事。但是主，当我们越蒙你的恩典，你的大爱就越加的吸引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认识到你的宝贵，你的无价。你的圣灵还有你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讲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乐意在每个周六的时间，主啊，都能够在你面前有追求，求你就特别的一路的伴随我们，与我们同在。今天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求你特别彰显你的同在，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无论讲的和听的都能蒙一位圣灵的感动。谢谢你的爱，我们如此的仰望，这样的感谢包括这样的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还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正在进来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期望大家能够稍稍能够快点，能够准时一些，因为呢太迟进来呢，有的时候有些重要的内容会漏掉哦。那我们呢在上一次呢跟大家讲了关于耶利米书啊它的第十一章十二章还有十三章的部分。我们呢在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就会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它的前面的一些篇章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的篇章中，特别是论到当神讲到神要对犹大民，神要对耶路撒冷所要执行的那个审判还有惩罚，那么那些话语呢说的都非常的连贯，然后丰富，然后集中，然后呢特别有的地方的属灵的那个比喻的应用，还有先知情感的流露，很多的话语呢说实话都特别的精彩。等到耶利米书再往后面呢，我们将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掺杂着一些历史性的一些叙述了，复杂的部分，比较难解的部分渐渐就开始少了。然后呢后面的一些部分呢，当在先知在奉神的命在说话的时候呢，他也是比较多的在重复前面所讲的。所以呢就圣经而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本身并不难读。当先知在后面不断的强调前面所说的，这并不是说圣经就没有新意了，怎么到后来启示变得不再新鲜了，不是这意思。乃是呢神的仆人是着重强调重申神已经在之前呢借着他所讲的话。所以这正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神说话的一贯性。神不是常常变来变去的，神说话是一贯的。先前怎么警告怎么敦促，那么呢到后来也是一样。那么有一天神就会按照先前所说的话，那么那些应许也好这是美好的，然后呢警告也好惩治也罢，审判也好，那么这些呢都会如实的都会发生在百姓的身上。对不起啊。那我们呢在上次跟大家讲到了关于第十一章十二章特别呢我稍微几句话把它过一下，就是 神派先知来呢，对犹大家发出警告的时候，都是依照着以往啊，已经在摩西律法当中所讲明的一些话、一些法则、一些原则。比如说像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后来的历史上一般呢，摩西五经里面神的法则，然后与后来的以色列历史、犹大的历史如何对应，那么一般呢，我们都会强调说申命记二十八章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在申命记二十八章里它的一节到十四节就讲了，神的百姓若是顺服听从神的典章律例诫命，那么呢就会有福分在人的后面不断的追随，人会经历到一个莫大的福分。就是假如你多到一个地步，福分多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都不要了，因为太多了，太多了都有点累赘了，甚至福分太多了你都有点难以处理了，你说我不要了都不行，这个福分会一直追着你，因为你有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十四节前面所讲的那个前提条件。那么这些呢就告诉人，人一旦遵守神的诫命典章律例，会有什么在追随。那紧接着呢，后面十五节到六十八节就讲了诸般的那个现象还有经验，一旦如果神的子民们背离神的约，坚决就是不肯加以听从，就像我们读到那个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不断的在那里说指责神的百姓，你们对神的话语没有听从，没有听从，不听从，不听从，有很多的指责。那么呢，像他们有了那样的现象，那样的情况，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灾祸在后面追随。那追随到一个地步也是那个上天无门，无门，然后那个遁地也无路，想挖个坑，想挖个洞，自己藏起来，找不到这样的那个办法的。人一旦就是得罪神，然后呢把自己置身在那个律法已经发出过的那个法则的那个咒诅里头，那么人就躲不过这些这些灾祸。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就看到特别像第十一章神就借着先知就来重申，就现在犹大民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什么呢？对神法则的践踏，他们公然违背神的诫命、典章和律例。按理说，他们以往在迦南美地一跟约书亚进去的时候，就曾经在以巴路山上和基利西山上，在神面前表达过，同意神所颁布的约，然后呢，关于咒诅的条例，关于祝福的条例，他们都曾经回应过说阿们，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听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们违背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将承受咒诅。同时他们也接受神呢，我们遵守，然后呢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接受赐福，他们都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立约的一个关系的体现，已经立过约了。那立过约了，不能就不能随便说，哎，那说我后悔了，后来这个约不算了。人和神所立的约啊，不能说不算就不算。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当先知从神那里得到命令来责备百姓的时候，历史永远反映出一个事实来，一个规律来，就是与神之间，人和神之间毁约的永远是人这边。你看不到神毁约，为什么呢？因为神有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信实。所以在圣经里，当赞美主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主耶和华神乃是守约施慈爱的，而且直到千代，直到万代，永世无涯，永世无尽，神不会毁约。所以呢，毁约的永远是人这方面。所以就着先知这方面的指责，在第十一章当中， 我们就看到当时犹大百姓处在怎样的一个被约的状况。那其实呢，后来的第十二章呢，它同样是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主要是先知在神的面前呢，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怎么现在的犹太社会，还有现在的神的子民的地，还有耶路撒冷，变成了这样那个遭管教、被惩治的状态。那么呢，先知在神面前问，然后呢，神呢就做相应的一些回答。所以我们就说，像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就跟呢，我们在读诗篇二十七篇四节五节里面讲到，大卫也曾经有一个意愿，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还有呢，在他的那个殿里啊，可以求问。所以人呢，尤其亲近神的人，不见得一看到什么就会立即明白什么。那么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看了也不能明白。所以呢，属灵人有一个一贯的一个种习惯，他们会把问题啊带到神面前，神也容许。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第十二章当中就会看见它非常的像哈巴谷书还有呢诗篇第七十四篇类似于这样的经文，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像查经一样完全的对参的来看，我们只能大意的告诉一下大家呢就把这样类似的经文呢放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呢做一些比较，我们就会越加的明白圣经当中它本来所讲的。那当你读到第十二章呢，你会发现神就告诉先知你的那个危险啊，更加那可怕的危险还挡在前头呢。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亚拿突的人呢，相比起来，如果比起耶路撒冷的人来，要比那个耶路撒冷的人，要比亚拿突的人，也就是先知故乡的人，要更加坏，要更加恶，所以有更大的艰险和服侍当中的难处等在前头。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呢，这里面都有讲，然后另外呢也讲到犹大的那种可怕所以这有些细节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太多说了。而且呢大家特别注意呢，就是第二章的一节到六节它是先知第二次独白。我们每当往前面讲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哪一节到哪一节是先知的第几次的独白，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以便一样来做区分。那十三章的前头呢事实上的十三章它分为总共三段，一到十一节是一段，十二到十九节是一段，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是一段。那一到十一节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先知用腐烂的腰带来展示信息的这样的一种掩饰行为。在这个信息当中呢，腰带其实呢就是作为犹大民的化身、象征和表记。神呢借着先知特别的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本身就讲说，正如腰带贴住人的身体，那么呢犹大民呢原来跟神的关系他也是跟神的关系很近很亲密的。大家能够有点感受，你比如说腰带如果贴着人的身体在人身上系着，尽管腰带不直接贴着肉，还可能隔着一层衣服，但是呢贴的时间长了，那个腰带都有体温的，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么这种热乎乎的感觉其实呢就反映了神和人之间原来所有的那种好的关系，那种亲密的有温度的关系，也就是爱还有亲近。但是呢后来呢犹大民呢他们自己就破坏了这种关系，那么以至于呢这个腰带原本是可以用的，但后来呢先知用行为掩饰的方式这个腰带被埋到伯拉河的河边那种比较湿润的 那种磐石穴中，等到再把它挖出来。这都细节呢，都是按照神的命令，然后就可以看见那个腰带呢，都已经被那种潮湿的泥土啊，都已经被给腐蚀了，然后呢，都已经有破洞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那种在土里已经埋了很久的编织物，稍微你用点力，它可能就断了。所以先知所展示出来的最终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然后呢。圣经当中凡有行为演示的信息的阶段都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前面有行为演示的细节，后面就伴随着什么呢？伴随着这个行为演示所带出来的具体的教训。所以呢，当你读到第十三章那里面呢尤其它的第八节然后到第十一节就做了这个腰带的这个行为演示意义的它的具体解释。所以呢你读起来呢其实一读就可以明白很清楚，这里呢就不做太多的解释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十二节到十九节那一段呢，他就做了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把它看为是行为演示，只不过呢动作被描绘的比较少，那么很可能呢，在当时，先知就有意的在人的面前，就盛满了很多的在很多的酒坛当中盛满了酒，然后呢，用这种方式，神又把它里头的意义告诉给当时的犹大民。那么呢，我们在这里就特别说一下啊，圣经当中一旦提到犹大家、以色列家。仿佛就是醉酒的人，这里面呢描绘的非常的那个生动，他们一醉酒的时候，甚至酩酊，然后失态，在酒席上或者走在外面的时候，你撞到我，我碰到你，因为大家都站不住了，那么有这样方面的一种表示。那当这么来描绘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实际上圣经当中每当提到子民久有，他先决条件强调的是什么呢？犹大神的子民骄傲的反骄傲的。那因为在圣经啊，它有一个一贯的一种规律，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其实就有点像，创世纪当中当描绘挪亚带着一家呀八口离开的。亚拉拉山上的那个方舟，然后后来呢，他们所挪亚和他自己的后代，当人类闪海雅弗三大种系还没有向全地分散的时候呢，挪亚的后代是集中住在示拿地，一般人们的判定大概有300来年左右的时间，人类在那里不断的茁壮成长。那圣经当中就讲了。挪亚就建造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建造葡萄园收了葡萄，挪亚后来就用葡萄酿酒，然后酿酒喝完之后呢，哎，感觉很美，那感觉特别的美好，完了就失态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发现没有？其实圣经当中就最早提到酒，还有一直往后面当提到酒。当然呢有一个例外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的婚宴那个例外。你会看到圣经当中很多地方当提到酒都跟人的那种骄傲安逸然后那个有关。紧接着有酒这个因素掺进来，人紧接着所发生的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失态。然后呢就是剩下的不好的干那个不好的那个表现还有结果。关于这个题目呢，你要是看圣经专门来查一下人因酒失败因酒失态酒后会发生什么。那一路下来呢，其实好多经文非常丰富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为什么把这一点指出来呢？就是想告诉大家，神呢实际上借着十二节到十九节的经文 就告诉当时的百姓呢，其实就是活在安逸当中，他们感觉到反正有神保守。为什么呢？因为犹大百姓住在南国，南国呢有都城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中有圣殿，圣殿的至圣所当中现在约柜还在里头，而且神荣耀的同在还没有离开。我们就说耶利米这时候发信息的时候，从时间上来讲还没有到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那个节骨眼那个时间点，所以你就知道吗？所以百姓呢处在安逸当中，人们认为只要有耶和华的殿，只要有神的同在，那我不用担心什么。那么呢，这种安逸慢慢就滋生什么呢？就滋生骄傲，骄傲呢就产生堕落。那么其中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呢？就对酒的那个的贪好。在圣经当中呢，如果你会看见这里面当责备的时候，就把犹大家形容的那种酩酊大醉的状态。然后如果你要是很喜欢查经，甚至你都可以去结合像但以理书的第五章，那里面讲到巴比伦末代的伯沙撒，他所统治下的巴比伦的江山就在主前呢539年那一年。那么呢，就在伯沙撒举行夜宴的那天晚上，后来呢墙壁上写了字，然后再到后来但以理出现也是那字，究竟什么意义？为什么王宫的墙壁上会出现字呢？这是因为王在喝酒的时候，带着一千来位大臣呢在喝酒的时候，那么呢他们还觉得不满足觉得不尽兴，他们就到那个王就派人呢到那个就在那个巴比伦有外邦神的神庙，巴比伦的神庙，从前呢有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掳掠的金银的器皿，是用来服侍神的，那些神圣的器皿被存在那里。那伯沙撒王呢就命人把它取来，然后呢把它当酒器来喝酒。这还不算，一边喝着一边赞美巴比伦的一些假神，这些假神都是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来显示的。那于是神就发怒，神就用荣耀的手指在巴比伦的王宫的墙壁上就写了字。那么呢后来但以理解释就告诉那个王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数一数你的国家那个气数啊，那个到尽头了，量一量你国家的道德所有的表现都是有亏欠的，上帝判定你这个国家为邪恶。那么紧接着神将你的国呀给波斯了，所以这就是米尼提克勒那个乌法尔辛那个写在墙壁上的那个名字的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具体意义。所以这里面呢，我为什么把这段指出来，其实他圣经描绘的共性就在于巴比伦人的最后一夜和神界的先知给他们的警告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安逸然后人的骄傲最终就带来幕后的结局。那这个结局呢就是遭惩治然后呢被审判的结局。那我们看见呢还好犹大遭审判遭惩治，那最终呢神最终还会让他们回归然后再经历复兴。但是巴比伦人当被神惩治和审判，巴比伦国就在当夜就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就彻底消失了。所以就当夜波斯王古列就取了加勒底国，就打败巴比伦人了，所以巴比伦的政权再也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因此这里要听上去就是关于呢酒坛被盛满的这样的一个演示，但实际上他说警戒的 就是百姓和整个犹大的骄傲，然后所导致的结局。那接着呢，就是那个第十三章的最后一段啊，就是20节到27节。那么这一段呢，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意思。他呢，主要是在警戒啊，如果要是犹大百姓一直在罪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个由他们的罪所带来的被掳的结局将会不可逆转。所以呢，在最后的一段20节到27节，一方面讲到犹大必然被掳，另外一方面呢，主要讲的就是犹大的那个他们的犹大民的罪性啊，简直啊就不得改变。哎，那个犹大罪性的顽固简直是可怕。那何以体现呢？我们在提纲上呢给了大家一个列举，比如说那里面呢，特别在第十八节里面就有讲说那个说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面，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那么这里面呢，十八节所讲的头巾和华冠就是指着犹大的荣耀还有呢权柄的体现。从十七节到后面的27节呢，可以说呀，这里面呢是先知啊为自己的国，为自己的民呢痛苦的那个表示。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在这里17节就有讲，他说你们若不听这话，然后呢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哭痛哭流泪。然后呢，因为耶和华的百姓呢被掳去了，那这个耶和华的百姓被掳去了呢，乃是一种预言性的表示，预示着呢此事尚未发生，但未来呢它必定发生。那么呢，像那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个头巾与华冠，它就呢在讲，就是当犹大一旦那个被掳巴比伦，那么它就会发生具体什么样的状况呢？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那个头巾和华冠呢都要被摘下来。那如果要我们要是看那个圣经当中，当圣经如此在讲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在讲主前597年，它所预言的内容其实是主前597年，南国犹大的一次被掳。我们一般呢按照历史来讲呢，犹大被掳巴比伦，我们一般定为是三次。第一次呢，就是主前605年，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1节2节那里面所讲的。那么另外呢，第二次呢，就是主前597年。主前597年这一次呢，大家是可以参考啊，像那个《列王记下》24章第8节，《列王记下》24章第8节，还有《耶利米书》29章第2节，那里面也有提到。那么在主前597年这一次，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王和那个太后的那个华冠头巾都要脱落的这一次，它就是表明啊，就是当时的犹大王，包括太后也好，还有国中的大臣，还有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大家如果看那个列王记下24章那一段呢，你就会发觉犹大国的损失非常之大。相比起来呢，主前605年，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前头所表现的那一次呢，损失就没有那么大。当然呢，大家如果说起来呢，你知道最大的那一次是哪一次？就是主前586年。那这里呢，已经先呢讲了关于啊，就是那个主前597年那次的他的被掳。那因着这次的被掳呢，19节就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就是巴比伦人带来的掳掠，一定不能够认为它是程度非常轻的、不可怕的，然后呢，不要放在心上的。圣经这里面预言说，到南国犹大被掳的时候，他整个南方的城尽都关闭，然后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然后呢，且掳掠尽。当然呢，19节 有人在解释的时候也把它解释为是主前586年的被掳。所以呢，通常在圣经预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两节圣经挨在一起，但是在细节上可能是指着不是同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大家要习惯于这样的来看圣经啊。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明白。然后呢，在后面呢一路经文继续的往下说呢，就讲到被掳无论给先知也好，或者是给当时的犹大民来好也好啊，那么呢都要带来怎样的一种这个一种灾难，还有自身的感受。那么灾难呢，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等到仇敌一来的时候，那整个就是那个整个如果要是犹大选民整个举目望上往外观看，到了一个地步就全都变成是北方来的人了。北方来的人了，大家知道北方来的人指着什么？可不是指着犹大以北的，那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人，不是。北方来的人乃是指着巴比伦人。哎，我自己就有一种感受啊，你看我那个，我记得在1990年，那一年呢，我就到了广东，到了广东去服侍。那个时候呢，广东的北方的外地人还非常的少。等到后来过一些年，哇，那个在广东，尤其是你现在一去，那个东北人，还有华北的人，华中的北方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原因呢？当然不是因为像犹大一样被掳啊，它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一些变化啊。当北方的经济比较差，很多北方的人呢，人员就往外流，就到南方啊去打工去找工作。但是那种体会就是，早些年的时候我在广州，不会讲广州话，买菜都艰难，因为你跟一些老人家没有办法沟通，他也不懂你，你也不理解他，最后呢，有的时候菜都买不成。但是现在啊，基本上人们说广州话说的都比较少，举目看上去啊，全都是北方人，只不过性质跟这里的经文啊所讲的性质不同。这里所预言的有一天呢，南国犹大的人一举目一看，全都是北方人，那就是看到的全都是巴比伦人。这是他们不情愿看见的，因为巴比伦人会占据他们的产业，会占据他们的地图。然后一到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那个神在这里说的就非常清楚。那二十一节呢很有意思，大家注意，二十一节神就形容犹大原本看为是朋友的，那么呢现在要怎么样呢？要对你予以辖制。那我们在读圣经经文啊，尤其是先知书，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是指巴比伦人原本被犹大人看为是朋友。那么其他别的地方的经文呢，圣经神就借着先知啊就告诉犹大民还有甚至也告诉那个北国以色列人，就是你们往往把外邦人看为是自己亲爱的所爱的，但是偏偏就是你们看为这些亲爱的所爱的，然后最终呢给你们带来了掳掠。哎呀，这样的经文好多呀，好多呀。你比如说如果你去读一下那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里面就有啊，特别呢那个在何西阿书一章到三章，特别是那个到了第三章，像北国以色列，你知道吗？他从前所爱的，就像割灭跟他自己从前相好的所爱的那样的一种不正当的关系，就像以色列北国跟外邦国家，比如说跟亚述有着不好的关系，但是后来呢，反过来，百姓所爱的这些外邦国家，反过来。哎，就会撕掉他的真面目，就会掳掠神的子民，就像割灭一样。何西阿的妻子割灭，他出走了，跟自己相好的出去了，离开先知了，结果他相好的后来呢把他卖为奴隶了， 结果后来割灭呢，必须得由先知来花钱，用那个相当于30色克勒的银子把它那个赎回来。那30色克勒呀，结合着今天的那个美金，差不多才还不到10块美金，差不多9块美金。割灭，被他自己所爱的给卖掉，变为奴隶，就值9块美金。所以这里面呢，圣经就在讲，百姓认为自己所交的朋友，反过来会怎么样呢？在掳掠的时候会来挟制他。所以你看你这朋友交的啊，还有我们如果说起来，你看你这所爱的、所亲爱的，最终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掳掠和痛苦。所以从圣经当中啊，先知书里面都多次的指责、斥责北方以色列百姓和南方神的百姓那种属灵方面的愚昧。他们一心投靠外邦国家，投靠埃及，投靠亚述，投靠巴比伦，结果这些外邦国家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任何的好处。那由于经历这一切，那最终呢，百姓由于被自己所交的朋友所亲爱的后来呢给出卖，带来痛苦，圣经就形容那痛苦将要像什么呢？将要像惨难之苦，特别像惨难之苦。圣经当中呢，当形容痛苦的时候啊，每每都提到惨难的妇人，因为圣经当中把那个痛苦的最高级别的表现形容为一个人仿佛一个妇女像经历惨难一样啊。这个主日呢，就是过母亲节了。我在小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每当过生日的时候，那我过生日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我的妈妈，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然后呢，她就她向我描述我小的时候的出生，然后呢，另外也跟我哼哼的来唱，唱那个东北人唱上妇女才会唱的这些调子。现在在东北的妇女当中，女性当中已经不再有人这么说了。他说什么呢？他就说，他就哼哼呀呀的就在唱。他说，儿的生日啊，娘的苦役呀、啊。那东北人呢，就是没有卷舌音，最早，所以他们把日子呢叫役子。哎，所以呢，我妈就说呀，那个儿的生役，娘的苦役，其实就是儿的生日，娘的苦日。那其实为什么儿生产的日子是娘的苦难的日子呢？其实就是惨难之苦。所以圣经里呢也用这种方式来形容最高级别的痛苦。那有一日呢，犹大百姓就要经历，而且不单单有痛苦啊，它还伴随着一些羞辱。比如说22节就听到，那时候犹大民呢就会感觉到冤枉，说自己有那么多的投入付出，结果这一切事情为什么临到我呢？然后的那个这里面就是说，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那大家要知道这里啊，为什么我特别解释一下这里的经文。那衣襟揭起是啥意思？它是指啊羞辱。因为古代的人呢，大家要知道古代的人是没有内衣的。今天如果你要是到 mall 里面，那 mall 里面好有些美国的内衣店，哎呀，那个做出广告来，那个炸眼呐，那个漂亮啊。有时候你经过店外面的时候，你就是不想看那些广告，它就在橱窗上。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它有一定限度的啊。既然能够公开给看的，就已经被政府已经评级的了。但是依然你能看到，卖外衣的店，有些地方是专门卖内衣的。但是古人呢是不穿内衣的。中国人很晚才穿内衣，中国人到那个到了解放后，很多地方的人呢因为贫困，其实呢都不怎么穿内衣。这个不是批评啊，这个就是自然的经济条件的一种反应。现在你不穿内衣不可能了， 但是是不是有些贫困的地方还不能穿内衣，有些国家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那古代的人呢，又不穿内衣，只要衣襟一撩起来一掀起来，就像按照圣经所描述的，人的身体隐私部位羞耻的部分就会出现。那圣经呢，就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人得罪了神，那么呢，人再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就不可能了，就如同他的衣襟被揭起一样。所以当你读到先知书啊，其实好几处的经文都有这样讲，以赛亚也有讲过，以西结也有讲过，那耶利米也讲，圣经完全不避讳讲这个部分，衣襟也一揭起，那个人的羞耻就露出来，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利未记当中当讲到祭司利未人一样，为什么让他们穿的衣服要比较长，一定要没膝，一定要那个在膝盖以下，原因就是那个祭坛呢，还有后来的以色列圣殿呢，都有台阶，如果你那个衣服太短的话，结果一上台阶的时候就免得露出下体。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形，这都说明了古代的人们着装的一个特点。那么脚跟被伤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像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那里面，神对蛇说，后来呢讲那个他要有咒诅要临到蛇的时候，那么圣经就有提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但蛇会什么呢？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若那个这是指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也许你会较这个真呢，也许你会读到福音书会说，哎，耶稣基督的脚跟啊，他也没有受伤啊。但是别忘了，那个脚跟那个部分可能没受伤，但是呢耶稣基督的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有。而脚跟受伤的意思其实主要是指百姓在遭受仇敌掳掠的时候想逃跑逃跑不了。所以呢越把圣经读下去啊，后面在耶利米书当中有的地方就特别提到，你连躲避仇敌就都躲避不了，你哪怕躲避在山间隐秘之处，仇敌都专门要把你搜索出来。所以呢后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这里呢就在告诉人羞辱。另外呢什么呢？你无处藏身，无处逃避，为什么呢？会被仇敌抓住。然后紧接着后面啊，这里面为什么讲到就是先知论到犹大子民他们呢受的灾祸和还有呢神的管教要如此的经历如此严厉的这种程度，后面呢特别啊在本章当中呢我们选了一个要点，其实就是他的23节，然后我们也把23节呢作为了这一章的那个要节，也就是圣经谈到了一个问题，说到啊，正如古时人的皮肤不能改变，然后豹子身上的斑点不能去除一样，你知道吗？神的百姓这已经习惯行恶，如果要是能改变的话，那他也能行善。意思是什么呢？百姓身上行恶作恶的那个顽固性啊极强。那在这里呢他就牵涉到一个文化处境的一个解经问题。那这是轻松一点啊跟大家说。我事实上呢我一直很稀奇。我甚至有一天呢我都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些弟兄姐妹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古时。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提到古时人因为古时人是黑人，是黑皮肤的，是韩的后代。那圣经这里就专用古时人的皮肤来比作犹大人行恶不能改变。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挺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一节圣经如果是在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啊，如果讲到这一处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了。当然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改圣经，但是只不过呢这一节圣经如果今天在用的时候 如果身边真有一个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引用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保留，怕对方呢有受伤的感觉。但是我们说呢，他的确是神所说的，是借着先知来讲。那它是一个属灵的比喻。大家知道呢，那个皮肤是不能改变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不是妄加议论啊，我们事实上呢就知道，美国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歌星，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的那个皮肤呢，后来被那个被报道，就是经过特别的医学方面的处理的，因为他的之前的样貌跟他后来的那个样貌啊，明显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不议论。它也是个事实，它就是这样。那当然呢，你除非用这种特别的手段，否则呢，你要想到，人如果给自己换一张，皮肤，原来是这种颜色，后来变成另外一种颜色，你要知道那该有多难呢？那该有多难呢？你知道那的确是那是不可能的。那在这里呢？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不妨可以跟大家讲点个人的经验啊。就在2010年的时候，我这个呢，我一直要做见证，没有机会做了，我就想告诉一下大家，就是认识我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如果在2010年、11年、12年、13年、14年那个阶段呢，你们就会发现我的这个在这个下巴下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就有一块白斑。那其实呢，2010年后来一长出来的时候，出现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出现了，然后手上别的地方也出现几处，哎呀，那个按我的自己的那个这个，直觉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因为圣经当中也提到说，人在神面前，有一个美好的光景，就是没有斑点，无论是深颜色的，无论是浅颜色的。其实有斑点都不好看，从美的方面，从各方面，都不是好事情。后来我就查，后来我就问别人，那么我就不想说了，大家明白这是什么。那有一次呢，我就在那时候呢，美国有个老牧师，我们都非常尊敬他，我们好多人都把他叫看为是属灵父亲的那种资历，因为他大过我们好多。然后这个老人家呀，这个牧师啊，那个可爱可敬啊。我一般不把人叫做什么什么爸爸，但是呢，这个老人家我特别的敬重他。然后呢，那次跟他在交通，在听他教导，后来私下聊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我，他就说：“你下巴下面那个脖子上是什么？”我就很忧伤的告诉他，我说。这是什么什么，按我查的也问别人这是什么什么。然后他一听到我说，他非常耐心认真地看着我，然后带着慈爱坚定的那种鼓励安慰我，他告诉我说，不要接受。哎呦，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在今天我为什么插到这一段，一是跟古时人的皮肤这个可以做点例证，另外一方面我也想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什么灾病，那个你不理想的某种状况临到你身上，目前还在你身上成为一种存在的，你还没有完全能够摆脱它的某种征兆，某种迹象，请接受我今天这句话。就是从那个老牧者身上，那口中所给我的那句话，不要接受。你知道吗？听完他那句话，哎呀，本来那段时间我告诉你们，我这个忧伤啊，我有时候我就在想，我是在人前要讲道的，要服侍人的，结果呢，我的下面这个一块东西，那还让我见人不？结果呢，那个老人家呢，告诉我不要接受。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下定决心。我就不断地告诉我主说，主啊，我的遭遇若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能指望谁呢？ 我的指望就在乎你。除了这些以外，我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神，就交给主。然后另外我自己告诉自己，我不接受，因为这些不是从神来的。那如果大家，如果你透过镜头，你会看见现在我这里已经没有，所以感谢赞美我的神。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我曾经甚至都在想啊，能不能找医生把我这块的皮肤啊把它挖掉，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呢给我补一块皮肤过来。其实在神的大能而言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今天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的确有这么一个情形，那就是人身上的皮肤，这里面是做一个比喻，告诉人说，正如皮肤在古时人身上是不能随便变成别的颜色，还有豹子身上的那个花纹，它是一个斑点一个斑点的，是无法去除的。这里面呢，圣经是用比较负面的角度来告诉犹大民说，他们身上作恶的这个行径和习惯和本性是拿不掉的，就得那么的牢固。那么呢，当然也许你会说了，你会说那个主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身上也有软弱，那是不是我就无法改变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告诉你们啊，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啊，在那个耶利米书第31章，还有呢以西结书第36章，等把圣经一路读下去，大家就会看到有福的盼望。为什么呢？那就是正如神借着先知看，正如古时人不能改变皮肤，豹子不能改变身上的斑点一样，犹大人也不能改变行恶的本性和秉性。但是呢，神却借先知告诉了我们一个有福的盼望，那就是当神和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的时候，然后呢，神的律例典章，神的法则是写在人的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神将人的原本的实心换成肉心的时候，然后里面又有心灵的时候，我们就说古时的人的皮肤也可以改变，豹子身上的斑点也可以去除。哎，所以呢，因为神能行伟大的事，他最关键的就在于，那就是犹大民作恶一定要作恶的那种秉性也可以被神拿掉。为什么呢？把心给换了，然后新的灵又进来了。那正如就像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祷告的，若有人在基督里，那人就是啥人？就是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盼望，怎样看到盼望呢？那这些都能看到盼望啊。那说到这里呢，那对不起，那我就不能够在这个部分呢再多停留了啊。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下一章才能体现出我们呢有进度啊。那个第13章后面的经文呢又讲到神怎样带犹大家的具体的那种惩治性的做法，大家呢就学习自己看了啊。有些经文呢它就比较明确，就比较容易来加以掌握了。那接着呢我们呢就来看一下第十四章。那第十四章啊，我们看见它总的来讲呢，它就是在讲神借着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尤其是耶路撒冷民无法避免的灾祸将会是哪些情况。那么呢除此之外呢，大家另外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整个的那个第十四章啊，它可以被分成三个段落。一到六节是一段落，是关于大旱灾的这个预言。还有呢七节到十二节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就是先知在向神呢祈求怜悯。结果呢神也答复了。那再有呢就是十三节到二十二节。那这一段呢相当重要，那就是在那一段当中先知向神说话。然后呢神又给他做答复。就是神跟先知之间有对话，然后呢就带出了 真先知和假先知的区别的这个具体方式。你究竟怎样看真假先知，你就透过神和自己的先知对谈来看到区分的这个准则。那我们先看是什么呢？先看就是一节到六节大旱灾的描述。我们看到实在是有点触目惊心。因为这里面专门就讲到说，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就大家就可以知道呢，这一章非常重要的是讲到旱灾的。那圣经当中一旦讲到旱灾我们一定要知道，哇，这个旱灾的描述在这里相当极致啊。我们真的那个读起来心里都有点不情愿。为什么呢？因为太那什么的，太厉害了。这里告诉我们，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这都表明没水的情况下，人们在恳求上帝怜悯，上帝恩待。然后呢，在这个同时犹大民当中的贵胄仍旧尝试出去找水。结果呢，贵胄打发家童出去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然后呢，这里面另外讲到耕地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然后另外可怜的是什么呢？五节六节就讲到田野当中的野就是那个活物，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为什么呢？没有水自然就没有草，没有水没有草，鹿就没有食物吃，那没有食物吃，奶水就不会出来，所以必须得撇下小鹿，母鹿呢勉强得活。所以这自然界当中这种惨象被描述的多生动。然后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为什么呢？为什么说野驴喘气好像野狗呢？因为大家知道狗身上是没有汗腺，所以一到最热的天气哇，那个狗就不断的喘气，因为它是用舌头用喘气来把身体的热量排掉。我特别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课文当中有个课文讲到那个老舍的那个写的那个小说那个骆驼祥子，有一段是专门描写大雨来之前的那个旱的情况，那老舍先生写的那个精彩，那文字那个棒。所以总而言之呢，这里面都在形容这个旱的情况，然后形容说因为没有草眼目都失明。眼目都失明。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在那种炽热的阳光照射之下像以色列那一带由于那个到处，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一直到秋雨下来之前，到处都是黄色，然后呢地的热气蒸腾啊，然后你看到哪里都是一种颜色，那种颜色就是没有水的颜色，所以以至于视力都变得差。所以整个的这个描述就让我们看到那个旱灾的这种可怕。那其实呢，那弟兄姐妹，如果一路读经文呢，旧约的先知书当中论到旱灾的那个经文特别多，好多处。我如果在这里给你们举起例子，简直数不胜数。比如说前面十二章的第四节就有，然后呢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就有，还有呢如果你要是读九章十节那里也有，而且这如果再读呢，像是那个列王记第上十七章十八章，就讲到亚哈和耶洗别统治北国的时期，那北国以色列就因为犯罪，神就给了他们三年半的那种那个大旱灾，雨就不降下来。然后呢旱灾同时就伴随什么呢？伴随饥荒。因为一旱了，就你就不能指望庄稼再长，庄稼一没有，那么自然的人们就经历饥荒。所以不下雨我们在湾区是特别有感受的，不下雨有多么的可怕。所以在平时我和我儿子我常常告诉他，洗澡的时候 要怎样快速的打肥皂，快速的清洗，不要，千万不要像有些孩子，有些孩子一进洗那个淋浴间半个小时不出来，一直冲啊冲啊，还唱着歌。如果家里有钱，经济许可，或者在自然条件比较丰富的地方，似乎怎么做是人们的权利，我们没有权利来批评别人。但是呢，我们相信，哪怕是再怎么有水的地方，省水总是该有的一种习惯。所以平时我对水都非常非常的在意，很多的水就拿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稍微要有点这种意思。因为旱灾一旦来到，无比无比的可怕。哎，我读到有些报道，在中国的西北有些地方的牛啊，有些地方的牲畜啊，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他们喝就是喝老百姓生活处理的水的最后一个 层次，差不多就是水被洗米，然后呢洗菜洗衣服，到了最后一是一般是不冲厕所的了，因为一般都是旱厕，一般就是最后泥浆浆的水就拿给猪羊牛来喝。所以没有经历过旱灾啊，绝对不知道旱灾的可怕。所以这里面呢，事实上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圣经当中当一旦提到信息当中当提到旱灾，就请记得它就不是一种纯自然的因素，而是什么呢？而是它就是上帝借由旱灾来对人呢进罪人犯罪予以惩治。所以这一点呢是没有争辩的啊，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我们接着呢，这部分的描述大家就自己看了。那下面呢他的那个他紧接着所讲的啊，就比较那什么了，比较那个生动了。大家就可以看呢，后面所讲的，就是先知在跟神之间呢做一些那个做交谈。那做这个交谈呢，我们明显就看见了，就是那个先知在为百姓呢来祈求。所以大家呢，要是看七节八节九节，那你就可以看见了，那里面就是神的先知啊向神来祈求神的怜悯。那为什么我们用祈求怜悯这个词来形容呢？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啊，每当圣经当中一旦我们说先知向神祈求怜悯，怜悯的意思是指百姓原本因犯什么罪就应该遭受到审判和惩治，但怜悯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怜悯你的百姓，就指着要把那个该来到的惩治和审判程度减轻，或者是根本性的撤销。所以怜悯是要向审判夸胜的，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怜悯是针对人该受的惩治和审判的。那先知永远是处在那种代求的姿态，所以呢先知就求神说呀，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来行事，然后呢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那为什么先知要求神说你按你名的缘故来行事？那先知的意思其实就是求神按神名字当中所有的那种福分，来将那些福分呢赐福给百姓。那这一点呢是蛮有意思的。大家如果要是读旧约圣经啊，其实旧约圣经呢我们为什么要讲有些神的仆人们是非常明白神的属性的，类似于像谁呢？大家如果要是你要是去看，类似于像摩西类似于像大卫还有像但以理，还有像以西结，包括以赛亚也好，包括耶利米也好，他们非常明白神的属性。而你如何知道神的属性呢？其实神的属性就在神的名里面被体现出来。如果你要是看神的名，神被叫做是慈爱的神，有恩慈的神，信实的神，有怜悯的神，那么这种形容神的这个部分就是他的名。那先知一旦做祷告，其实呢就向神要神的名当中所含有的这个部分。比如说现在如果是神 已经借着先知预言大旱灾来到。如果其实说起来呢，在这之前或者这个目前呢，已经有旱灾发生，未来的旱灾要更加严重。所以有些旱灾呢是已经经历，有的旱灾呢正在经历，有的更大的旱灾呢将要到来。那先知呢就要向神来要，说神呢，你的百姓不好，本应该得着这样这样这样来自于你的刑罚和审判。但是先知转过来就求神说，神呢，由于你的名里面有慈爱，有恩慈，有怜悯，有眷顾，有信实。先知的意思是，那你能不能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恩典、信实，那这些你名当中赐福你子民的部分来带你的子民。其实这就是关键。那我们在今天要做祷告，也要学习这么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想，如果是先知向神求说，神啊，你的名里有公义，你的名里 有圣洁，有严厉，按你圣洁、严厉、公义的这个名里面的部分来带你的百姓吧，我们就说那就完了，那就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百姓本来就应该这么被对待。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当神的百姓犯了罪，本应该得来的是惩治，是严厉的被对待。那这时候做先知的，要做祷告祈求的人，就不能祈求更加严厉。他们应该祈求的就是，神啊，不要把那过重的惩罚还有审判临到你的百姓，好不好？但是呢，如果先知求的时候，不能凭空的来求啊，那要以什么为基以那个依据呢？当要找依据的时候，其实就像律师为被告来找一些法律依据来做辩护一样，那代求的先知就需要在神的属性当中来找依据。神呐、啊，我为什么可以这样求你？因为你本来就是怎么样，就是像诗篇103篇里面所说的，你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知道吧？这就等于什么呢？把神放在一个尴尬为难的地步，我们代祷的人就把神放在这个地步，以至于让神呢再进一步严厉的待百姓，他就不方便，甚至我们开玩笑说他也不好意思。为什么我们可以使神有点为难，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呢？因为先知一用祷告来提醒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那神就想了，哎呦，这个时候我如果发怒了，就显得我是轻易发怒，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这就是先知向神祷告祈求的那个关键的环节所在。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们在今天能摇动神的手臂，能从神那里获得怜悯，然后呢得他恩待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般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学习祷告要会祷告。那当然我们要教的永远不是技巧，而是什么呢？要学习圣经当中的那些前面走过去的那些属灵人们，他们真的会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会让神呢就向着他们心软。就像圣经的表达说，神就后悔不降自己本来打算要降的灾了，知道吧？哎，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呢，你可以感觉到先知是一个怎样的人。先知呢，其实他与神同心，他就非常气恼，然后呢，对神的百姓的那个悖逆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愤恨。但是同时呢，当他看到那个犹大民他们的状况，他们受苦的状况，他们同时呢又感同身受，把自己是体认为是百姓当中的一员，因此他们就转向神来向神要怜悯。哎，所以伟大的先知啊，就介乎在神和人之间。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性情的流露、观念的流露、感受的流露是与神在一起， 与神站在一起，说话就是神的观点，流露出来的是神的态度。但有的时候他们又作为百姓的代表所发的话，所提出的感受都是代表以色列会众的。所以你看到这样一群人，先知是多么配受敬重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啊，就请记得来那个来多感受这一方面啊，否则呢我们就不太能明白就是那个先知的这个具体的表现。那紧接着呢我们就会看见呢从十节往后啊，从十节往后在那个从十节到十二节，那么呢神就回答先知，怎么回答呢？百姓若不认他，还是继续犯罪的话，那么神就告诉他们，就是那个告诉先知说，不要为这百姓那个来祷告好处，这是表明神的严厉了。然后紧接着告诉先知说，如果他们不做改变的话，他们就是有禁食、发出呼求、献燔祭、素祭，神也都不怎么样呢，都决定说不要来怜悯他们，不悦纳他们。然后呢，反而神所要做的就是要干啥呢？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来灭绝他们。那具体呢，在十二节啊，里面当讲到说要用几样的灾祸来灭绝犹大百姓。大家呢，大家可以，如果你有圣经，你有做笔记，就请你跟第十五章的第三节把它连在一起，因为呢，事先的告诉我们，神将会用几种方式来惩罚自己的百姓。在十五章第三节那里，耶和华就曾经说，他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用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然后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哎，所以呢，但是这个呢不用着急，等讲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再讲。那接着呢，其实最为关键的地方啊，在本章当中，我们将会看见的就是十三章啊，一直到二十二章，这一段呢，它是那个也是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然后透过这个对话呢，你可以看见的是，就是那个经文当中会跟我们讲真先知怎样，那假先知怎样，我看班长在帮我们打字。十五章的第四节也可以放在里头，所以加上十五章的四节，总共呢就是有四样的那个灾祸要临到百姓啊。没关系，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具体的来看这个情况。那我们呢，来看一下呢，就是十三节到那个到二十二节啊，差不多讲完这一段，那么基本上呢，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要到了，我就跟大家看一下呢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我们会看见呢，就是那个先知跟神之间呢，就论到了当时犹大社会面当中的一些先知。从这一节呢和整个的耶利米书，其实我们从这一章整个的耶利米书，你再往后，你都可以看见呢，当耶利米先知在服务，在向神服务时，然后呢又服务于伟大的那个伟大的以色列会众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社会面呢，有大部分的一大群人都自称为先知，所以这个先知性的群体人数极其众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在那个时候就是先知自己在工作，其实呢就是在那个耶利米的时候，另外一位先知叫西非亚，被认为也在那个期间工作。然后再往后一点，以西结还有呢那个戴伊里，在时间上也有跟耶利米先知啊重叠。这是我们一般呢那个在讲先知的时候都会交代这样的情形给大家。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在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同时还有的就是其他别的先知。但是撇去那些好的先知不说，比如说西班牙是好先知， 以西结是好先知，但以理是好先知，这些先不谈。那么呢，耶利米所要面对的其他别的先知却是怎么样的？却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那么呢，我们在讲先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觉得还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旦提到假先知的时候，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假先知，比如说叫 false prophets， false prophets 没有这个词儿。等到了新约，就开始出现假弟兄、假教师、假先知这样的称呼了。在旧约呢，哪怕是假先知，也直接的被叫为先知。那你怎么区分真假先知呢？就需要看圣经的言语、圣经的话语对不同先知的描述，那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当民数记里面讲到巴兰的时候，那圣经直接的就告诉我们说巴兰也是位先知。但是等你后来看见巴兰接受那个摩押王的那个，还有米甸的就是那个首领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礼物被贿赂，然后要向以色列人发咒诅，那你自然就判断，那而且呢哈兰还接受了，那个巴兰还接受了，那由此你就知道真先知不会接受这样的聘任，哪怕多少钱真先知都不会接受这个任务。所以巴兰，由此判断巴兰虽然被叫做一个先知，但他不是一个好先知。那耶利米书当中所讲的一样，别的书当中所讲的也是一样，就是透过圣经怎么描绘它来判断真先知和假先知。那我们如果要是整个在这一段中啊，大家如果要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做点总结好不好？我们不能一节一节的往下读，我们做一下总结，来告诉大家呢，就是那个真先知有什么表现，假先知有什么表现。那其中呢，我们先提一下假先知。那第十三节呢，就提到假先知，先知就告诉神了，说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也就是对犹大民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那耶利米就针对假先知们说的这句话，你知道吗，就提出了论到假先知的这个主题。那我由此我们就知道呢，假先知所讲的就是什么呢，有一个特征，就是总讲啊平安的言语，平安的言语。当然在今天很多人你知道吗，我们按照新约的原则，一般讲我们今日神的家中若有先知在服侍，一般他们的信息比较多的侧重在安慰、造就、鼓励这些方面，这是保罗提供的原则啊。那可是在旧约时代呢，由于我们说过先知来主要是针对要看以色列百姓守律法、守神诫命典章律例的状况，因此就要按生命记28:1-14、15-68两种情况来讲以色列的状况。因此旧约时代的先知若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有平安了，你们蒙福了，耶和华大大的爱你们呢，你们是有盼望的子民呢，你们太好了，你们有福分在后面追随呀，这是因为他的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当时的百姓符合申命记28:1-14。但若是犹大百姓、以色列百姓明明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典章、律例，却还说各样的福分都追随你们呢，这就不行了。先知就必须得传讲那个申命记28:15-68的话，就告诉他们说，由于你们犯罪得罪神，那前14的那赐福就临不到你们，你们就休想那个生孩子蒙福，然后田间蒙福，那个牲口圈当中有蒙福，等等等等，你们都想蒙福，不可能。那所有的就将是什么呢？如果人犯罪得罪神，不守神的诫命、典章、律例， 那么呢，如果你从《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十五节到六十八节讲的那个广阔呀，讲的那个面儿那个广啊，全都涵盖了，其中甚至还包括受惊吓、神经病，然后呢那个精神错乱，然后包括饥荒，然后呢包括那个到了最残忍的地步，人没有食物所吃了，甚至会吃自己的儿女，然后甚至被仇敌所掳，然后在外邦当中被抛来抛去，所有的祸都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那个十五节到六十八节讲里面讲了。那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先知会告诉犹大百姓和北国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会有这样的灾祸那样的灾祸，这是因为那个没有遵守与神所立的约，成为了先提的条件和基础。这就是。那么因此你知道吗，当十三节的里面说假先知们告诉犹大百姓说你们都有平安，先知实际上从神的角度来讲就告诉百姓，假先知告诉你们所得的平安没有根据。为什么呢？你们没有得平安的和赐福的条件。哎，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说明一下，为先知们做一些辩护。因为在一提到旧约的先知呢，他们一讲一些严厉的话，那今天呢有些特别强调恩典的人，那么就总会批评旧约的先知，说他们总是向百姓报祸因 不报福音，总讲严厉的惩治刑罚审判，不讲恩典。我们说不对的，凡事呢有因就有果，要想得赐福就一定不要行那遭咒诅的事。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或者叫新约，其实有一点永远是平衡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如果人想平安蒙福，一定要靠着那施行恩典的主。那也许你会说，那说我 你会说我也不想遭咒诅啊，我也想一直活在赐福中，可是我行不出来怎么办？弟兄姐妹，仰望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而且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的也是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不是靠着我们天然人去行律法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赐福，而是靠着神的全能，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大能，这样就平衡了，好不好？那所以呢在这里啊，那也就是经文呢，我们如果是细细读来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说呢，你知道吗，在接下去特别是从十四节到十八节里，那个神就借着先知啊做了一系列的答复。那么这些答复是什么呢？他总共基本上就告诉那个先知假先知所拥有的特性基本上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假先知啊，神从来没有打发过他们，记住假先知的来历非常神秘，甚至假先知呢会声称会假托说自己被上帝所差派了，但是他们所谓的差派蒙召都是冒充的，他们或许可能会编出非常稀奇的那些蒙召的经历，但是呢都是假说，都是编造。所以呢神没有打发这些先知，切记住记住。那除了没有打发呢，另外他们也没有从神那里领受任何的话语，神没有直接向他们说话。你在旧约先知书当中你经常会看见一个表达叫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某，但是呢你放心，假先知没有神的话临到他们，所以神的话不，他们不会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神不跟他们说话。那么神不跟他们说话，可是这些人却有声称从耶和华那里有领受，那请问他们是借着什么呢？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乃是出自于 从他们所出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虚假的意象和占卜。你比如说他们也声称，哎呀，昨天晚上我做梦，但是这个梦呢，如果按照我们所推测，他们一可能出于另外一个源头，就是邪灵和魔鬼。那么还有也可能他们日间比较多虑，比较忙碌，所以呢到夜间呢就产生一个所谓的梦来。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也 难免我们每天都做梦。其实 有人告诉我们说，若一个人从来都不做梦其实是不好的。一个健康的人按理说应该有梦，但是梦成为残累，然后呢人在梦中走不出来也是不好的，特别是白日梦啊。那假先知呢声称他们见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异梦，然后呢那个见了什么异象，另外就是透过占卜。但是在神看来呢，这都是虚无之事，而且都是出于啊内心的诡诈。所谓内心的诡诈，就是这群假先知呢他们要从百姓当中获得利益。因为多数的旧约时代的犹大百姓啊，跟今天我们社会上的有些人都很一致，又不好好走生命的路，又怕灾殃，怕灾祸，怕不吉利的事，因此呢他们就求问先知，求问假先知说，哎呀，给我看一看，给我占卜一下，给我问问耶和华神。其实问的不是真耶和华神。那你知道吗，假先知心里就明白，这人呢想要平安，这人想要儿女，这人想要发达，这人想要怎样怎样。因此出于他们内心的诡诈，他就编造这样的情况那样的说法，让听的人一听，哎呀好舒服，是的。然后那求助于先知的人就带来当天带来的那个工价，就给先知。所以先知也高兴，那个得了帮助的人，那个得了话语的人也很高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平安。但是这所谓的平安其实呢没有平安，通通是假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会看见呢，就是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就是那个未来啊，就是假先知也好，还有呢信从假先知话语的人也好，都将逃不避不了两个那个相同的结局。这里面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假先知说这个地方啊，说犹大地不会有刀剑，那神就借着先知说，就告诉先知说，他们本身一定会被刀剑所灭绝。你不是说不会有仇敌的刀杀吗？仇敌的刀有一天就来的时候先宰你们。为什么？当初就是你们跟犹大百姓说没有刀剑，所以犹大百姓呢就过着更加安逸奢靡的生活。因为先知告诉了我们没有刀剑，所以神将来呢就要用刀剑来灭绝假先知。那同样被神惩治的还有谁呢？信假先知话语的百姓，他们相信假先知说没有刀剑，仇敌的刀剑不会来，那完了，等到有一天仇敌的刀剑来的时候，巴比伦的刀剑就将杀戮这些可怜的百姓。不单这些听假先知话语的人要被杀，连他们的儿女都要被杀。而且这里面呢在那个圣经当中表达啊，其中又有表达说，甚至他们当被杀了以后，他们的尸首被抛在街道上，没有人帮他们埋葬。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们，在圣经而言，当形容一个人的死，死还不是最可怕的一个结局。论到死人，若死人死后没有人埋葬他，那人被认为是最惨的。而听信假先知话的百姓，犹大会众们就将被仇敌所杀，还有被扔在街道上，没有人埋葬。神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告诉犹大会众，神如何报应神子民的恶。那所以以上呢，如果你要是看神对先知的那个答复，就告诉先知，假先知的问题 神一定会处理。因为为什么？神知道，先知也流露出来了，假先知的存在给真先知像耶利米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拦和困扰。所以先知一定非常不满意，说主啊，你让我工作，结果你怎么容许这些人存在，给我的工作带来，给我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不顺利。神就告诉先知，告诉耶利米，别担心，他们的未来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一切啊，我们就会发现做假先知的人何等的虚空，他们仅仅是为了生活，为了存活，然后呢，就神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冒充神的名，然后冒充神的差遣，然后他们也没有领受神的启示，他们就假意惺惺的说，哎，我见异象了，我然后又透过占卜和虚无的事和内心的诡诈，就是为了从来找他们帮助的人那里手中啊多得一些钱财。哎呀，我们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怜的。哎，所以呢，你知道在之前，我当有机会找到个别的教会，你知道吗？后来有些个别的传道人，他们后来就摸这个教会的市场，他们就发现做牧养的牧师特别辛苦，做教导的牧师，然后呢，信徒最不喜欢，因为做教导的牧师啊，通常都比较累，然后教神的话呢，太严格呢，太严肃呢，太按着原则呢，很多信徒不喜欢。然后他们后来就想，他们就发掘一个窍门，做什么样的牧师最赚钱，生活能保证呢？做启示性，做发言员的。哎，你可能会问说，那怎么不做医病赶鬼的呢？因为医病赶鬼的不好做哎，所以有些既没有得呼召，也没有神的启示，然后呢就在学习要做先知。当然，如果有神的呼召，那绝对是好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然后假意的自己做了一个梦就做讲解，然后呢声称自己见了异象就告诉信徒说你有什么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个别的，哎，还好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现在看不到。我曾经碰到过个别的，我们说，真不要把那样的路走下去，因为那样的路走下去，如果个人的服侍只是为了活着，就很容易搞不好啊，有一天会堕入，在那个在耶利米书第14章当中，神所斥责的那些假先知那个范围，千万不要。一个人如果做先知带启示，能够帮助人，帮助神的百姓，一定要蒙神呼召，一定要领受神的话语，一定要说的话呢是神所给的，否则呀，就是有多少的忙碌，多少的辛苦，或者说了多少信徒爱听的话，平安的话，不出于神，神都不纪念，然后所说的那些话也不会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有任何果效，发生任何什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个礼拜六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接着呢就着14章那个13节到22节的经文来看一下真先知有怎样的表达，有怎样的表现，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对应，看到真先知身上的特征。而且我想告诉你们，真先知身上的特征，你在我们教会的牧师身上，还有一些爱主的同工，哪怕他们是弟兄姐妹身上，甚至他们就是平信徒身上都能看见。你如果我列举那些方面，你一看见了，你一定会非常喜欢，而且甚至你还会从此以后，当你看到教会的牧师传道，然后呢区长组长平信徒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用身上的恩赐来服侍神，你就会说你对他们的敬重尊重就会油然而生，好不好？那些特质，那些特点，下一次呢我就会讲给大家听。好的，今天的时间就到了，谢谢大家一直耐心的跟着我，也愿意神呢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一直到六月底我们把耶利米书直到把它讲完。 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有问题我就给你们回复一下。来，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个周六的时间一个半小时我们又结束了。主，你的话语无比的奥秘，主啊，真是让我们就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来学习，来揣摩，来思想，都学不完，都学不够，因为太丰富了。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就向我们说话，就像从前透过你的先知向你的百姓说话一样。我们感谢你，我们即将散去，你也赐福我们这个周末的那个忙碌，马上要过那个母亲节了，你也祝福我们群当中的学习当中的姐妹们，尤其做了母亲的你赐他们大大的平安，无穷尽的喜乐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